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46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喜得大法病魔消，提高心性多救人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2月4日。1999年初，自家哥嫂向我弘法，讲述大法祛病健身的神奇效果。他们学大法后，身上的病都好了，特别是哥哥的腰椎间盘突出，不能干活，行走都直不起身来，在医院治疗一个多月也不见好，学了法轮功就奇迹般的好了。当时我想，这是什么功这么厉害，这么神？于是我向他们借来了法轮功的书看。第一部分，喜得大法病魔消。我开始只是抱着了解的心态去看，看着看着就觉得书中讲出了许多道理。人为什么会得病，怎样做一个好人，失与得的关系等。太好了，我即刻决定学练这部大法。嫂子给我请来了《转法轮》这一包书，教会我五套功法。此后一有空我就看书，渐渐地明白这是让人修炼返本归真的书，知道人为什么活着，从内心深处感到这大法的美好。无论工作怎么忙，家里家外的事怎么多，我都坚持看书、学法、练功。过了约有半年时间，一天夜里突然感觉来病似的，肚子疼得厉害，上吐下泻，身体发烧，出现的症状就像以前患结石一样，肚子疼得满炕打滚。我想，这是不是像书上师父说的宵夜反应？我是在宵夜呀。丈夫担心让我去医院，我对丈夫说，师父管我了，给我去身上的业力，不用去医院。丈夫听我这么说，就没有再说什么。当我疼得难忍时，就让丈夫帮忙打开录音机听大法音乐，听着听着疼痛减轻了，不知不觉地睡着了。天亮时我感觉好多了，两天后完全好了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时不时地出现感冒症状，嗓子疼、咳嗽、发烧这种情况，每年都有那么几次，我也不当回事，两三天就好了。自得法至今，就再没吃药打针，真是无病一身轻。第二部分，坚信大法不动摇。1999年7月20号，中共江泽民邪恶集团发动了对大法的疯狂迫害，动用了全部的国家机器，污蔑诽谤大法，残酷迫害大法弟子，制造谎言毒害世人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邪恶迫害，我不断地对自己说，我修炼的是正法，走的是正道，按照真善忍做人没有错，我绝不放弃大法修炼。每天面对电视、报纸的反面宣传，我不听不看，让自己时刻保持头脑清醒。我是一名教师，学校领导知道我修炼大法，找我谈话，开始试探我是不是真的学大法，问我对法轮功的认识。我告诉校长和书记，大法能强身健体，叫人做好人，列举身边学大法身心变化的事例。这两位领导听完没说什么。在2008年的一天，校长找我说，有人举报你学法轮功，此事发到区党办网上。在上级的压力下，校长找我让我放弃修炼，并找我身边的同事、我的朋友、我的丈夫，让他们劝我，我依然不为所动。最后校长和书记再一次找我谈，两人一起向我施压。我在心里不断地发正念，坚定一念，绝不听从你们，兼修大法不动摇。他们见无论对我说什么我都不吭声，只好结束谈话。那几天同修都帮我发正念， 所以领导背后的邪恶被铲除，对我也恶不起来。还有同修让国外同修给校长书记打电话讲真相，看来他们真的明白了。校长又单独找我谈，说他接到境外电话，接着向我道歉，说上次谈话态度不好，言语过激，请我原谅。我说，校长，那些我根本没往心里去，我不怪你。校长又说，区领导要来，我说这事我能处理好，你们不用来。校长明白真相，帮我挡过这一难。第三部分，提高心性，看淡名利。在教学工作中，学校每学期都搞质量检测、期末测试，而后在同年级排名次。学了法轮大法后，我不再看重名次，若考不好时，首先找自己的原因，对个别学生知识有欠缺，就利用课余时间给予补习，有时利用休息日把学生带到家里辅导。有一个四川转来的孩子，没有妈妈，爸爸打工又没有时间管他，我每天放学带他回家看护写作业，饿了给吃的，衣服脏了给洗。我为孩子们所做的，家长们过意不去，给我送这送那，我推辞不要，实在推辞不掉，我再买其他礼物送还。有时赶上过年，我给孩子红包，同时勉励孩子们好好学习。我跟家长、学生们关系相处得很融洽。我时常提醒自己，我是大法弟子，要严格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，绝不随着下滑的社会道德随波逐流。平时对班级有问题的学生，经常用电话与家长沟通，家长知道浪费我电话费，就给我手机充话费。我知道后，马上将钱退回，并告诉我是修大法的，随后给家长讲大法真相。由于自己能按大法中真善忍的法理去做，并将这一法理贯穿在日常的教学中，引导学生诚实不说谎，友爱同学，尊敬师长，与同学闹矛盾要退一步，学会忍让，宽容他人。学生们不仅学会做人，而且也爱学习，任教的学生成绩都不错，不争名次，反倒名次排在前几名。由于自己任劳任怨的工作表现，无论换哪个领导都非常认可我的工作，他们都知道我学大法，我的工作表现和精神状态展现出大法的美好。领导不知我学大法时，我多次被评为区市教学骨干，可知道我学大法后，即使工作再突出，也不再表彰我，这对我修炼人来说早已看淡。第四部分，在工作中救人。我在工作中利用一切机会救度身边的人，有同事、保安、家长、学生，给他们送真相册子、台历、神韵光碟。有时不方便面对面讲，我写条子告诉大法真相，劝三退。有一次学校的广播在中午时播放污蔑大法的内容，我听到后赶紧找到负责老师，告诉他别对大法犯罪，毒害全校师生。他明白后就换了其他内容。还有一次，学校按上级要求让每班贴宣传邪教的漫画，内容是关于法轮功的。我班那份我给处理了，可其他班级又贴在走廊，又贴在教室后面的，我在学生放学后去一一清除掉。事隔不久，又下发宣传单让学生带回家让家长签字，远离邪教。其他班都照做了，我当时在办公室里就拒绝拿着宣传单。第二天我正上课，书记敲门进来，向我要那家长签字的宣传单。他明明知道我没下发那邪恶的宣传单给学生。我说，现在正上课，下课咱们再说。书记出去了，下课了他没再找我。下午去中心校开会，书记就把这事告诉校长，校长开完会让我去他办公室，问了宣传单的事。我说， 法轮功是好的，不是邪教。把这邪恶不实的宣传单发给家长、学生看，这不是害人吗？校长听后也没有追究，还说，人是应该有信仰，但你也得注意保护好自己。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肩负的神圣责任和历史使命。明慧网提倡资料点遍地开花。2005年，在技术同修的指导和帮助下，我购买了电脑，配置了打印机，供给身边同修讲真相用的，还有同修要看的周刊。在整体救人的项目中，与同修一起去法院，对同修被非法开庭近距离发正面，一起去异地发真相资料，贴真相粘贴，挂真相条幅，用手机自动拨打真相电话劝三退，遇到有缘人就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。我庆幸今生成为大法弟子，我要珍惜这万古的机缘，继续做好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该做的，完成历史使命，兑现史前誓约，随师回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看守所里讲真相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5日。2015年，我因为实名举报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，被本地区610、国保、派出所等人员非法抄家、绑架，被关进本地看守所。我没有经历过这种迫害，我一直堂堂正正做人，工作中兢兢业业，多次被单位、部室评为年度先进个人。没想到，为了按照真善忍做好人，反而被关进了看守所。我没有害怕，我就按照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的将计就计的法去做。不管在哪里，我就做好三件事。在这黑窝里，我照常可以学法、背法、默写经文，照样要练功、发正念、除邪恶、讲真相、救人。我不是来受迫害的，只是换了一个环境修炼而已。第一部分，给同监视的人讲真相，做三退。第二天，我就开始给监室内的人讲真相，有时当众讲，有时给单个人讲。我讲法轮功真相，讲三退保平安，讲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九字真言得福报等等。有机会就讲，除了两个人没加入过邪党组织以外，我先后给同监室内的其他人都做了三退。我是新来的，按规定，白天要连续一个星期午休值班，晚上还要轮流值夜班。不论白班、夜班，我都利用来学法或者练功。为了晚上有机会练功，我经常替人值夜班，有时是零点到凌晨三点，有时是凌晨三点到六点。有一天要值下半夜的班，我就和值上半夜班的人打招呼，请他到时叫醒我。可他没有叫我，而是叫醒了我要替班的那个人。早上我问他，怎么没叫我呀？他说，看你睡得那么香，还打呼噜，真不忍心叫醒你。他们都知道我是无偿替人值班，在那种环境中，我看到了善在这些服刑人员的心里扎了根。 我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，用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来证实法轮大法是正法正道。除了讲真相，让他们选择了好的未来，我在生活上也尽量为他们着想。天冷了，热水有限，我从不去打热水，就是下着雪，我也是用冷水。每天两顿饭，都只有半盆汤，一点点菜叶，我都不吃，让给他们。我就用菜汤泡饭，填饱肚子就行。因此，专管监视的警察把监视负责的人找去询问我的情况时，他们都说，这老太太真是个好人，不抢热水，吃饭不吃菜，菜让给年轻人，等等，尽说好话，这是他们后来告诉我的。我还把默写的师父的经文、红银、论语等给监视里的人看，有人说讲得真好。有时我还给他们讲善恶有报、六道轮回。人要做坏事，就不会转生为人身，只能转生成动物等等。那天女警察也在场，她当时就大声招呼，你们听到啊，要为善，要为善呢。这个监视有两个负责的人，俗称牢头。我给其中的 Z 讲大法真相，他很认同。我把师父红银二中的陶、杰等师子给他看，他说他要自己抄一遍保存。我还告诉他要多多净念九字真言，会有福报，说不定还会被减刑。 Z 被重判15年，当时还有10年。他听后猛然地抬头看着我，我肯定地点点头，他很相信。从那以后， Z 经常在放风的时候在院子里大声呼喊法轮大法好，一边喊还一边用掌拍打着隔壁监视的墙，可能他想让他的同伴也听到法轮大法好吧。第二部分，医务室里善的氛围。我到看守所的第三天，女警察就带我和另一位女同修去量血压。医务室里有一位男医生，是负责人，他跟我说，昨晚值班，看到有人在练法轮功。这个网是连线的，有人在看守所里练法轮功，要被上面看到那就麻烦了。他说他当时就想制止我练功，又一想真善人他是认同的，就没有管。这是个明白的人，他在选择自己的未来。由于经常被要求去量血压，我和同修配合，同修发正念，我就找机会给医生们讲真相。在那种环境中，不能系统的全面的讲，只能智慧的讲。其实当时我怎么讲的自己也没理顺，都是师父在加持我救人。医务室还有一位女医生，她对我说，到我这里不管你是什么信仰，我都是一样对待的。我想以往有同修给医生们讲过真相了，他们才会有对真善忍的认同。他还说你们法轮功的人都很善良。他还说了两位同修的名字，我们给医生们讲九字真言保平安，善有善报。那位男医生当时很开心地对女医生说，我们以后有法轮功的保护了。看到他们那么明白真相，真为他们高兴。第三部分，摄像头选择了自己的未来。有一天晚上，别的人都睡了，我就开始练进攻，我的铺位正对着摄像头，我就在心里和他沟通，给他讲真相。你是电子生命，大法就度一切生命，其中也包括你。你不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，我在这里练功，你不要摄像，你会有美好的未来。和摄像头沟通后，我就安心练功，什么也不想。 第二天晚上练进攻前，我抬头看了一眼摄像头，看到摄像头戴着一副大大的墨镜，我心里奇怪，这个摄像头怎么能挂住墨镜呢？刚一想完，这个戴着墨镜的生命就显现出来了，是一个中年男子的头，头很大，长形脸，头发又乱又长，还竖着。他戴着墨镜，这就表明他已经明白了真相，而且表示不参与迫害，不看我。我很震撼，深深地感受到了大法的威德，一切生命都被大法救度着。我在心里对他说，谢谢你，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你会有美好的未来。从那天起，他再也没有显现，而我每天照常练动功，练进功，没有人干扰。有一天，女警察来监室巡查，她提醒我说，白天不要练功，坐在铺位上也不要盘腿，白天有巡视员，晚上练。我谢谢她，感到众生都在明白真相，都在选择未来。每天除了学法练功外，我也着重发正念，清除一切旧势力的迫害因素，解体共产邪灵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。我不承认迫害，我知道师父就在弟子身边，时时都在看护着弟子，点化着弟子，不断加持弟子的正念。15天后，国宝以取保候审的名义，将我和另一位女同修直接拉到省城洗脑班迫害。我们一路发正念，否定迫害，清除邪恶因素，不承认迫害。到洗脑班量血压，我的血压180，据说血压200才拒收。我没有动心，一切由师父做主。10分钟后再量一遍，血压升到了200，洗脑班拒收。我当晚就离开了洗脑班，在师尊慈悲的保护下，我第二天中午平安回到家中。佛恩浩荡，师尊宏大的慈悲救度着无量众生，弟子唯有精进不怠，严格按照大法实修，不能放松，勇猛精进，完成史前誓约，才能不负师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迫害中遭排挤，恩师护柳暗花明，作者辽宁省大法弟子莲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7日。我是1998年得法修炼的大法弟子，回首这23年的修炼历程，无时无刻不是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走过来的。仅以我工作中的一段难忘经历，表达对伟大师尊的无尽感恩。我在县级市的央企工作，国企的工作氛围就是拉关系、走后门、请客送礼。我在我们部门是业务骨干，并在市公司的业务竞赛中获得第一名，在省公司举办的业务竞赛中取得前几名的成绩。经过努力，我是副科长的职位。那时的我执着名利，看重金钱地位。修炼后，我用大法的法理衡量，放下了追逐名利的心，利益心也看淡了。我感觉心情轻松愉快，没有了紧张的情绪。在工作中，我勤勤恳恳， 得到了领导同事的认可和好评。1999年通过了全国技术职称考试，取得了中级会计师资格。这样，我的工资待遇和公司副经理是一个级别。2000年公司改制，买断工龄，各个部门只留一两人。公司投票，大家各显其能，托关系，走后门，拉拢请吃饭。我想，以我的业务水平和人品，应该能够选上。结果我被其他两位凭着所谓关系和拉拢请吃饭打败了，我被选了下来。经过几天的烦恼折磨，我没有在合同书上签字，结果没签字的就都留了下来。就这样，我的工作得以保留下来。2003年元旦，公司领导班子调整，经理、书记从外地调来，很快就发了对公司中层干部重新认定的文件，基本保留了原来的，我也在其中。因为马上就过年了，又是新领导上任，对于给领导送礼拉关系，我心知肚明，但我没有那样做，因为我是修炼人，不能跟常人一样，用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做好本职工作是我的本分。让我当副科长是对我业务能力的肯定和信任，不能用金钱来拉拢贿赂。过年节后上班，书记当我的面夸奖中层干部真是有人情味，我不为所动。接下来领导给每位中层干部发一台微波炉，没有我的份。我不争不问，心里明白这是领导给送礼的回报。一次，书记在大会上含沙射影地批评我迟到，工作中也是对我旁敲侧击。由于领导对我的刁难，公司员工都是看领导脸色行事，这样同事对我也是冷眼相看，公司上下没有了友好的氛围。我知道其中原因，不计较他们的态度，跟领导同事见面主动热情打招呼，虽然觉得很苦，但我一想到我是修炼人，跟他们不一样，我有大法，有师父，心中就有一种莫名的喜悦和踏实，这些就不算什么了，乐观地面对一切。每天下班做饭，孩子放学回家，吃完饭，我学法，孩子写作业，我每天都觉得充实快乐。2005年春天的一天，经理找我谈话，说提升我到公司下属的经销处工作，我没有同意。那是一个小集体性质企业，那里的几名员工都是集体所有制的，自负盈亏，工资低，没有保障，没有福利待遇。那时，稳定的工作收入对于一个人带孩子生活的我来说很重要。我知道，因为我不贪不占，不同流合污，科长也极力排挤我，想方设法让我下去。我被边缘化了，有一种在公司待不下去的感觉。这期间，副书记、副经理也找我，说是公司来电话，问有没有练法轮功的，若把我报上去，恐怕工作就没了，劝说我不练了，对大家都好。他们威胁我说，要工作就不能练，要练就下岗失业回家。那时的我感觉我眼前的十字路口必须做出选择。我清楚按照真善人做好人没有错。我没有犹豫，跟他们讲了真相，明确表态我会修炼下去。从此公司再没有人提让我不练的事。但是让我从公司下去到下属单位的事却没停止。一天下午，经理、书记分别找我谈话，让我明天就到经销处上班。尽管我据理力争，也没有改变他们的决定。我很无奈，就在我走投无路之际，第二天上班刚到单位，市公司领导突然到来，召集全体人员在会议室开会，宣布调换领导班子，经理、书记换人了。就这样，在任两年多的经理、书记被调走了。一直想让我下去的， 他们自己下去了。看似不可能扭转的局面就这样烟消云散了。新经理为人公正正直，我跟经理谈了我的情况，讲了大法真相。他认同大法，对我的工作给予肯定和赞赏。公司的环境很快扭转过来了，真是柳暗花明。同事对我都刮目相看，对于突然的变化，他们感到很神奇，不可思议，都觉得我是修炼法轮大法，有师父的保护，对我讲的大法真相深信不疑，相信法轮大法好是真的好，也都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。我深深地体会到，所有这一切都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对弟子的慈悲看护，弟子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对师尊慈悲救度的感恩，唯有勇猛精进，做好三件事，多救人，助师正法，兑现誓约，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